本节目由生动活泼制作播出。
这大家都说在广告公司干活特别累啊，就是天天九九六，然后死去活来的，然后天天加班。但是实际上你问他，你说你今天做了多少东西，他一年回顾下来出不了多少活。那为什么会产生这样一个状况呢？就是绝大部分的这个时间其实都在用来沟通和反复。笔稿这里边会形成一个很差的一种循环。如果我是以笔稿来获得业务，我最厉害的人，我最好的那些人，我最大的精力都会放在笔稿上。当我把这个客户比下来的时候，那好，咱们再去比下一个。我就把那些公司稍微差一点的用来服务你。对，那这就是一个很差的商业逻辑。大乙方大概意思是说，你应该为客户做的更多，而且更专业。对，让客户就不需要再去担心这个担心那个。那如果你仅仅是说啊，你看我就是一个这个会议搭建的，比如说我做一个公关活动的搭建，那你这个场地限制就是这样，那我只能做成这样了。但是你有没有创造性的去帮客户解决这个问题，这个就是站到了一个更高的层面去，叫做大乙方。
欢迎收听飞书旗下的组织进化论，我是主持人 Zara。这是一档专注于职场话题和企业管理的播客节目，我们邀请有干货有故事的嘉宾来分享对于未来工作和管理方式的洞察，希望思维的碰撞可以激发出新的思考，让我们的工作更高效更愉悦。大家好，欢迎来到组织进化论，我是主持人 Zara。 之前我们经常在节目里讨论上下级的关系，但是其实职场里还有另一种关系也非常重要，那就是甲乙方的关系。那说到甲乙方关系，我们能想到的几个关键词就是对立矛盾，互相吐槽，互相折磨，相爱相杀。我们也看到网上很多网友经常会有一些吐槽，比如说上辈子吃错药，这辈子干广告啊，然后怀疑上辈子欠甲方的，要不为什么总是被他折磨之类的。但是处理好甲乙方关系对我们的工作又是非常重要的，所以我们今天请到了一位资深乙方，他就是在战略营销咨询领域非常知名的战略营销专家小马宋老师，来一起探讨一下这个话题。小马宋老师曾经服务过像元气森林、鲁花、得到 APP、 瑞幸咖啡、遇见小面等等非常多知名的消费品牌，跟他们都构建了良好的甲乙方关系。所以今天我们来跟他聊一聊为什么甲乙方关系这么难，以及怎么建立一个健康良好的甲乙方关系。那先请小马宋老师跟大家打个招呼，介绍一下自己和公司吧。
大家好，我是小马宋啊。那个哎呀，我可以用两个简单的标签啊。第一个是我是一个老广告人啊，也后来呢从广告转向了营销咨询啊。那还有一个标签呢，就是我是《营销笔记》啊这本书的作者啊。对，如果你是一个营销领域的同学啊，那个你可能听说过这本书啊，别的就没有了。
嗯，对，其实小马宋老师在营销圈就是还是非常有名的，我也经常读这个公众号等等一些作品。至今为止您服务过多少品牌，做过多少次乙方？
正式的进入一家广告公司我应该是在2003年，从2003年开始我在七八家广告公司做过。比如说你在广告公司的时候，你其实相对来说你服务的客户并不是特别多，比如说在奥美啊什么的有一个大组，他可能一年就服务一个客户但是因为我们是一家咨询公司嘛，对，在我自己创业之后其实服务客户就多了，我刚才数了数大概有100多个客户吧。
嗯，那您在服务甲方的过程中，就是从乙方的视角看甲方的组织和公司有什么体会吗？
这里边可能要分阶段啊。我在早期的时候呢，我能够对接到的这个人是不同的比如说我在做一个小文案是吧，或者说我仅仅是一个创意部的一个总监，那个时候其实你对接的顶多也就是一个市场部的总监，你能够看到的其实只有市场部。那第二个阶段其实是在我去做咨询公司之后，做咨询公司之后我们有一个很简单的要求，就是要求对方的管事儿的人或者说能拍板的人给我们对接。 那这个时候呢，你就能够见到了更高层次的，比如说负责市场的 VP， 就是甚至的我们绝大部分的公司我们都是直接能够对接到对方的老板的。
为什么会有这样的要求啊？
就大家都说在广告公司干活特别累啊，就是天天996，然后死去活来的，然后天天加班。但是实际上你问他，你说你今天做了多少东西，就是他一年回顾下来出不了多少活。那为什么会产生这样一个状况呢？就是绝大部分的这个时间其实都在用来沟通和反复
磨
对，就是比如说咱们说一个营销方案吧，就假设我对接的是一个市场经理，好，他来搞一遍提案，他说这不行那不行，我觉得应该怎么样，好，你回去再改一星期，改一星期回来市场总监，他说我觉得这个不太好是吧，那你回去再改一遍，再搞 VP 是吧，你再回去那个他说我又有什么意见，然后你再搞一遍，最后提董事长，董事长说我觉得应该怎么样，然后结果改了四遍。其实你只是做了一件东西，那假设每一遍是一星期，那四星期过去了，那你的效率不就是非常低吗？那我们要求直接对接拍板的人，那这样的话我觉得我们的效率提升四倍差不多吧，是吧，中间一个经理一个总监一个 VP 加上一个董事长。对，我觉得
你们能服这么多品牌。
对，我觉得我们的效率可是提升了四倍。
嗯，
说实话就我们相对来说我们公司也还算是比较有名吧，就和我们差不多的名气的这些广告公司，那他收费可能是我的五倍啊四倍，他的人效还没有我高呢。那可能就是因为我们要求那个能拍板的人来对接我们啊，这是一个很重要的一个工作方式。
咱们刚才提到比如说部门负责人说的，然后总监又给推翻了，然后可能大老板又给推翻了，那这种情况下作为乙方怎么处理比较好？
就这没法处理。你知道为什么吗？就是你说我想赚钱，然后呢我告诉你，我说那你得读书，对，你得学一门过硬的技能，他说我不想学，那我说那你就赚不了钱，那我告诉你像我们这么干你才能够解决这个问题，他说我不能这么干，我不能拒绝客户，那你就永远没有这个机会，你只有像我这样干你才可能获得这种效率上的提升。经理的话我是不听的，那你有没有底气跟客户说我只听那个拍板的人，那你没办法做到，那你永远都得不到这个结果。话题一见聊着聊就是聊天了。
回到那个对甲方
的 对甲方组织啊，就是以前的时候我自己也觉得哎呀这个甲方反正挺傻叉的。对啊、那这是我只是从年轻的时候，我觉得越来这个经历越多你越能理解甲方。还有一个很有趣的点是，通常乙方的公司其实规模都不大。就是乙方这个业务模型是非常简单的，就比如说广告公司一个创意部一个客户部吧，
嗯，
没了，
就偏作坊的
对吧、
嗯、
就是总共你说奥美还挺大的1000人是吧，跟一个甲方比那个是其实是非常非常的小。就是你通常你会不了解一个复杂的机构是怎么运行的，所以呢就会产生了你不能站在对方的这个角度去考虑问题。对，因为我前两天刚刚看那本书叫置身事内。
我也看过那个。
对，就是我们说哎呀这个政府怎么怎么样是吧，通常我们都会骂。但实际上你站在政府一个那样的一个角度啊，你管理着这个14亿人，你管理了960万平方公里那样的那个一个规模的那样的一个系统，你真的是没法想象。所以只有你站到了他的角度去看啊，其实这是合理的。甚至如果你去做你会做得更差。一个300人的公司无法理解一个30000人的公司怎么运行的。所以他才会产生说各种吐槽。对，实际上我觉得大部分的乙方的人如果到了甲方他也会变成那个讨厌的甲方。
就像家长总是教育小孩总说哎，我以后一定不会成为那样，但是长大了自己也会变成那样。
对，你会最终会变成自己讨厌的那个人。
对, 对,
对，
你有没有遇到过一些比较奇葩的甲方？有没有什么神奇的经历在配合的过程中？
我记得在我在上海的时候我服过一个很著名的车企啊，就大家其实在讨论一个传播的一些内容。对，但是我一直认为说我们在场的所有的人其实都不知道应该怎么去做传播。因为就那个时候你说做汽车啊，其实说实话很简单。 拍张图片啊，写几句这个有的没的话，你根本就不知道那个是奔驰还是宝马，就是写的都差不多。它不再取决于你这张广告做的好不好，真的是取决于你的 4S 店的系统，然后你整个在业界的声誉，你的这个整个的有效的这个运行的体系。其实我觉得那个时候广告片反倒是大家做的都差不多，它也并没有起到一个什么决定性的作用。然后那大家呢又必须要做这个广告，所以就会变成了说谁也没有标准，谁也不知道该怎么做，谁也不知道怎么有效，那在讨论就没有任何什么，就没办法讨论。对，因为你没有明确的方向，那结果那客户关这个架子有非常大。当时我记得我们应该是三家公司一起去提案，当然是管的不同的部分，我们是管互动的部分，有的人管这个公关，有的人是做这个广告。那客户就直接说你是哪家公司的啊？你什么职位，回去辞职吧。对，
这么直接。
对，就说回去辞职吧，就可以直接说出这样的话来。
是因为不满意，
不满意嘛？
提案。
对，
嗯，
我可以去理解很多的时候的一些情形，但是呢我觉得他是因为个人的这种情绪，或者说个人的这种性格也好，他导致的这种很尴尬的局面，我觉得我是很难接受的。确实是会经常遇到过一些你真的是觉得很无理的甲方啊，对，这个很难避免。
你们有没有过这种经历，就是比如说改了来来回改了十几版，最后又回到了第一版的情况？
我们没有。对，就是首先我们不会来来回回改很多版。如果来来回改很多版，我就告诉你我不做了。对，就为什么这个道理非常简单。假设我今天我要做一个 logo, 是吧，我改了十遍。那假设我服务另外一个客户，我只要一遍就可以过。那我是不是应该服务那个客户？对，我同样都是你都付了我200万，我为什么要给你改十遍？为什么我只给那个客户改一遍？那为什么我不找十个我改一遍的客户来服务？我为什么要服务一个改十遍的客户？对，当改到第三遍的时候，我可以跟说咱们不做了。对，我们其中就是有一些客户就是这样的，我说那个可能就大概三遍吧。对，那我说那咱们要不就不做了，退钱吧。对，那个没有必要，其实我们可以做别的客户，为什么你我又说服不了你，对，你也觉得说这个事儿不符合你的要求，那你为什么要找我呢？对吧？对，就摆正这个心态，你就不会出现这种情况。但是呢，乙方的最大的问题是我想赚这个钱。那我就说要不那再改一遍呗。对吧，那他就接受了嘛，对吧。就还有一个问题是什么呢，就是当然这个我说的是那个心态上的问题啊，就是还有一个问题是啥呢，就是大家对这件事没有标准。比如说 logo 应该设计成什么样，那我有很明确的标准， logo 就是应该显眼。你看摆在这儿一排，哪个 logo 更容易被认出来？对，如果我们没有这个，没有，如果说我们没有这样的一个判断标准，那就是说那这个好看不好看，那老板喜欢红色还是喜欢绿色，那就又变成了这样。你永远不能判断说那这个副总和那个副总的喜欢需求又不一样，所以就是它就变成了没有标准。那首先我们要确定说这个标准是什么，然后我们再来说那这个我做的这个事儿符不符合他的标准。如果符合了，那来哈，你买走，对吧？如果不符合，我来改。
那我们回到这个甲乙方矛盾的本质，对，就是甲乙方之间如果抽象一下，大概分为几类矛盾呢？或者说这个矛盾大概有几类原因？
所有的矛盾其实本质上我觉得都归结于利益。对，为什么呢？因为甲方有甲方的利益，就是那对于站在甲方的角度，比如说一个品牌，他想要的是声量，想要的是销量，想要的是这个品牌的知名度。但执行的那个人，就比如说一个市场总监，他想要的利益是升迁，这个声誉，对，在老板面前的表现。我是一个车企的市场总监，我不太关心这个我们今年是做了300亿还是做了500亿。我可能更关心的是我明年能不能升职。那他就要求说，那你这支广告片得突出我有什么贡献，是吧？对，就是我这个部门能够在和其他部门的竞争中有什么优势。 对，他不太会考虑老板想要的那个东西。如果我们所有的人都以利益为这个优先考虑的话，就没法合作。对，就我们举个例子，比如说有一些咨询公司，它是和某一些大的渠道广告渠道签约的。假设我服务了这样一个客户，这个客户要投广告，那他是不是优先会让他投这个渠道？但这个渠道可能并不是最适合他的。那他为什么建议他投这个渠道呢？是因为他可以拿到分成。那这个就是源于你的利益的这个考量。那到最后其实都是因为大家的利益不同，那导致了分歧。
那我们回到本质，就是世界上为什么会有这种甲乙方分工的存在？因为其实这种分工刚才您也提到是很低效的，就可能一次能过的事儿就要搞四遍，但那就为什么要有这种甲乙方的模式？
当你的这个内部交易成本更高的时候，那你就倾向于叫做产生了外部交易。那外部交易就会，你不管是购买一台电脑还是说购买一项服务，比如说这个联想，它给你提供电脑，它也是一个乙方，只不过说它的交付相对来说比较标准化，就是你看你什么型号的，是吧？什么配置的，多少钱？对，但是乙方呢，就是我们所谓的乙方，就是说指的是做服务的那一方。做服务的那一方，它的产品交付不是标准化的。当它的产品不标准化的时候，你就很难判断。所以这个就又产生了各种，就是大家评判标准又不一样。
其实，在我们像市场营销和广告领域，这个交付很多时候评判标准是很主观的。
对，
比如说审美。或者是调性这种很玄学的东西，我觉得这个也是甲乙方之间很容易产生矛盾的一个原因，因为它有的时候缺乏一个客观评判或者量化的标准。
对，它没有一个成分列表嘛，是吧？它也没有一个数字的尺度来说这个创意是几分，它也没有。
然后一句万能的这个不符合我们公司调性就可以拍掉所有的。 对，
对，所以这个事情呢，一般我们在跟客户交流的时候呢，我们首先叫做确定我们的评判原则。
你们会有一系列的标准，或者
谈不上标准吧，至少是我们有一些这个理念上的这个对齐。那日后工作起来就相对来说比较简单嘛，因为大家如果仅仅是从个人喜好去评判一件事的话，这事情完全没法进行。
我还看到一个很常见的现象，就是乙方吐槽甲方不知道自己想要什么。
嗯，
比如说这个 brief 不清楚，或者需求不清晰，或者是矛盾的之类的，这个也很常见嘛。然后有什么解决的办法吗？
这个也比较常见。这个解决的办法就是你要确认说你的目标是什么，你做这些事情的这个出发点是什么。就很多的时候为什么会产生这样的一些事情，就是因为市场部可能仅仅是因为我需要做一些事儿，而不是说我需要做这件事儿，或者达成这个目的。
为了存在感。
虽然这是大公司普遍存在的一种状况，但是我觉得确实是会存在，就是为了表现自己，或者说为了表现自己，是有用的，他要必须要做一些事儿，或者说今年市场预算就是2000万，是吧？那你怎么办呢？你总得花出去，但是呢，我不知道该怎么花，我也不知道做什么，那就导致说。不断的在折磨乙方。
所以会有很多互相就是或者揣测这种现象，就是乙方我觉得就是一直在猜测他到甲方到底想要的是什么。
大部分乙方都会产生这种想法，甚至是说老板喜欢什么咱就做什么啊。这个想起来一个过去在服务某本土知名品牌的时候做的想起来一件事儿，就是那个老板他最喜欢的字体是隶书。对，所以所有的海报那必须用隶书。对。
不管好不好看。
对，就是不管好不好看，就是必须用隶书。所以用隶书这个设计出来，这肯定是通过概率要大很多。对，那咱也不纠结了，那就隶书吧，是吧？对。啊，但是如果今天换到我们再去作业，那我们就会跟客户说这个不行。对，但是那个时候我觉得我们没有任何一个同事敢说这不行。对，你究竟是想满足老板的需要还是要满足顾客的需要？我这东西不是给你老板看的呀，我是给你的顾客看的。
现在为什么能有底气去怼回去？
第一个是我自己做老板了嘛，对吧？就是假设我在原来 Fourway 公司，那 Fourway 公司是有盈利需求的， 你跟这么客户跟你说，客户直接给你拍桌子了，是吧？那你滚回去，是吧？那不跟你签约了，你是担不起这个责任的。但是我明确的跟我们同事说过了，我说如果因为客户坚持这件事儿而违背了我们的原则，那你可以驳回客户，这一单你可以丢掉啊，我们不挣这个钱。对，但是我希望我们能够讲真话，我希望我们能够坚持我们的原则。我们的原则很简单，你看我们叫做不比稿、不行贿、不骗人。对，那既然我们公司叫做不骗人，那我就不应该骗你啊！我不能为了说你因为喜欢隶书，我就要设计成这样。我说这样不行啊，对，这没有效果呀。
就是您刚才说那个只跟做决策的人合作，这个是只有像你们这种咨询公司才能达到的一个状态吗？就是比如说正常的广告公司，他们为什么不也直接跟老板去谈，然后还要走这种比较低效的模式？
这里边可能有几个原因啊。就第一个原因是就比如说 Foway 公司，那 Foway 公司一般服务的都是大客户，就是五百强是吧，耐克是吧，麦当劳什么，就这些。首先你见不着，对，就是麦当劳老板怎么可能天天跟你聊天呢，是吧？第二个是他也没有这个底气去要求这样，我们老板就是不能跟你对接，那你就不做这生意了。而且他形成了这样的一个习惯之后，那你就只能这么干。对，但是对于我们公司来说，我们一开始就是要求这样。对，你不这样那咱就算了。当你坚持了这个原则的时候，你慢慢的你获得的客户就都可以这样。但是我们也因此确实是拒绝了很多客户。就比如说前两天我们还有一个客户来找我们。对，就是他是国内家电行业应该第一第二名吧。那他说请我来比稿。那我说如果不比稿的话，那我们就可以来聊。对，如果要比稿的话咱就不聊了。我当然知道他一年可以给我很多钱，可能甚至是给到我现在两三个项目的这个钱。但是既然你定了这样的一个原则，你不比稿，那你就不要去比稿。对，你不能因为说哎呀这个客户可能很大，我要去比稿。对，那这就已经违背了你的原则。对，那你以后你也没办法见到那家公司的老板。
你们不比稿的这个原则背后的思考是什么？
当然我完全理解比稿对于甲方是一个正常的原则，但是站在乙方的这个角度，就比稿就是非常糟糕。就为啥呢？就首先是你看你每次比稿你肯定不能保证必胜，是吧？对，一般都是四到五个。对，那就算是四个，你的假设你每次都是平均的那个概率，那你每次的成功概率也就只有 25% 嘛。也就是说你比四次稿能够赢一次。但是其实比稿要花很多的精力的。对，实际上那你相当于你良品率是 25% 嘛。对吧，你做了四倍的工作，你知道了一倍的这个报酬。而且呢这个比稿这里边会形成一个很差的一种循环。如果我是以比稿来获得业务，我最厉害的人，我最好的那些人，我最大的精力都会放在比稿上。当我把这个客户比下来的时候，那好，咱们再去比下一个。我就把那些公司稍微差一点的用来服务你。对，那这就是一个很差的商业逻辑。当我用一些很差的人再去服务一个客户的时候，我又做不出什么好东西来。那客户口碑又很差，然后他也不会再跟你续约，他也不会给你推荐。那你的业务就转动不起来，你又要靠下一次比稿来获得另外一个业务。但是当我不比稿的时候，我不会有这个东西，那我也不养专门比稿的人，我所有的最好的人都用来服务客户，那我就获得更好的口碑。那别人去问我服务过的客户，你说小马送怎么样，他说好呀，这么推荐。你是用这个口碑获得了客户，你不是用比稿获得了客户，那你就会慢慢的转动起来，就它变成一个飞轮。你的客户越多，你的这个你的口碑越好，但是你依然不比稿，
就是从一个循环变成另一个循环。
对，当时前边这个东西是前边非常难，
嗯，
因为你积累这个口碑非常难，你获得业务也很难，但是慢慢做起来之后，你会越做越容易。但是比稿呢，看起来是早期是相对来说容易的，但是你后来你永远都那么难。
嗯，我感觉你们公司很多的这个原则，能看出来背后有很多教训，就是可能是在之前的经历里就是学到了很多、这个、
就2016年我创办这家公司的时候，我说我可能要创办一家广告公司，那时候我还没有说我是一家咨询公司，但是我说我一定不会创办一家和过去一样的广告公司。
嗯， 就是当时的愿景就是想做一点不一样的模式。
对，
那你们公司还有什么跟其他广告公司很不一样的点吗？
第二个就是我们没有 AE， 就没有 AE 这个职位，就是
account， 就是销售。
对，做策略的人就理论上说就是应该直接对接客户，那为什么还要有个 AE 问你啊？你要什么？咔，给你抄下来，然后告诉我、客户要什么，来，
就省去了这个
下个 brief
传话的这个。
对，为什么要这个人呢？这个人的作用在哪里啊？那包括说很多人说这个客户部门是要做策略的，我说实话我不这么认为，我觉得大部分也没啥策略。那我们因为我真的经历过这个 4A 公司，那我们当时做什么？有一个 brief 下来，哪有什么策略？创意部想了一个创意，然后他再给你举一个创意，再倒推出一个策略来，然后给你去体验嘛，对吧？都是这样的。对，那客户部更多的是维护客户关系。
所以你们觉得这个环节省去是可以让效率更高的？
对啊，首先你不养那么多人，你效率还更高，对吧？我又不需要维护客户关系。对，但我每次出去我其实都不太好意思，都是客户请我们吃饭，客户给我们送礼。我们很少送给客户礼物，就是我们每年给客户送一箱瓜子儿，对吧？这是。
其实甲乙方之间还有一种矛盾，就是预算资源方面的矛盾，因为乙方往往都会觉得这个预算下很难实现甲方的目标，然后甲方又往往有一些就会把目标设得比较高，然后我觉得这个也是导致乙方经常要加班的一个原因，是不是？
其实这种预算的矛盾啊，在过去是没有的。对，为什么呢？就是过去的传播相对来说比较简单，就是客户有比如说5000万的广告费啊，那我可能就在央视投广告，你只要给我一个 TVC 就行了，播出了之后效果怎么样，其实广告公司说实话也不知道，他也不管啊。那但是今天呢，有大量的客户他不投 TVC 了，对，他的核心是说我想要一个爆款事件。对，那这个事儿就他没办法去做这个事情，就是说做这个保证。你是说你想在比如说你在网上曝光1亿，那你有可能你花10000块钱就能做到，也有可能你花了1000万也没做到，这里边会产生矛盾。但是呢，就是我觉得乙方也有责任，他乙方他会过度承诺，他在比稿的时候就说你看我们有做过什么什么案例，然后我们怎么把它炒作起来的，好像是说这件事儿很容易一样。让甲方产生了一个幻觉，哦，觉得啊，我花这个钱也能做成这样。但其实这乙方做了10年，可能也就那一个案例，那天天拿这一个案例忽悠客户，对，就是给客户产生了一种幻觉。他只是说有个案例，突然爆了。我当年其实我们就做这个叫 social media， 这些所谓的这种事件炒作，我们也做过，就是什么阅读量几亿的那种年度的这种事件我们也做过，但是我们在做之前我们是根本就对这个没有什么幻想。我们也很惊讶啊，为什么会出现这样，其实你自己都不明白为什么它成功了。对，所以就会导致说因为乙方因为有过度的承诺和这个吹牛的成分，因为他想获得这个标嘛，甲方呢又有不切实际的幻想，那结果就导致会出现这个问题。能不能出圈什么，我说出什么圈，出圈就是你今天去想一下，因为有一个客户就问过说、啊、咱们能不能搞个出圈的事情。你脑子里边想一想，去年真正出圈的事有几件，你想一想，肯定超不过5件。然后你想中国有100万个品牌都在干这种事儿，那说明它的概率跟中彩票差不多呀。
嗯，爆款都是可遇不可求的。
对，
那我们总结一下，其实刚才聊到了甲乙方之间的几种矛盾，有需求和目标理解方面的矛盾，然后也有执行阶段这种专业判断的矛盾，然后还有这种预算和资源的矛盾。那我们接下来聊一聊，就是怎么建立一个健康的甲乙方关系。您觉得一个健康的甲乙方关系是什么样的？
你要为对方着想，他才变成一个健康的关系。如果你的目标是赚甲方的钱，那你的动作就一定会变形。你所有的预算，你所有的这个什么要做活动，都是那种利润最高的那个你优先报，对吧？你比如说做公关活动，利润最高，那咱做公关活动，是吧？你要投广告，利润最高，咱做投广告。如果你是以这个赚甲方的钱为优先原则，你也不可能有一个良好的关系。就前两天我还遇到一个客户，就是说他考虑到预算的问题，他是有可能说我们公司 因为还要有这个就是有利润的考核，那我要卡一些预算或者怎么样。他说他就在考虑说我要不要给你签年框或者什么样。我说很简单，就是如果你要考虑预算，对，如果你觉得我们没有效，那你可以不雇我们。那第二个呢，如果你觉得说我们有对你有帮助，但是呢你又怕说预算太多，他说那要不要我自己再雇个人干这件事儿。那我说首先你看你现在没有这个人吧，你是不是还需要我们？对，当你雇完这个人，你挑到一个合适的可能半年之后了。对，那好，那也可以，对吧？我们可以签个年框，但是随时可以解约，那钱可以不付了。那个客户就说，他说你最后说的这个非常打动我。他说我觉得你是真的在为我考虑，而且我对我们任何一个客户都说过了，我们如果合作不愉快，你觉得我们没有什么用，那你随时解约就可以了，我绝对不会去给你打官司。所以当你这样的时候，即使我们过去很多中间解约的客户依然是我们很好的朋友。对，那这个才是一个良好的客户关系。你是在核心在为客户提供价值，然后你在为客户着想，但是你换来的是什么？是客户良好的口碑。那实际上你还是获得了利益啊，只不过我是从另外一种方法获得的。
就刚才我们说的是从公司的角度怎么做一个好的一方，那如果是从个人的角度，假设就我们肯定有不少听众朋友现在在一种乙方公司工作，那从个人的角度怎么做一个好的乙方，在跟甲方对接的过程中有什么需要注意的地方或者有什么建议？
其实我们公司的人说实话情商挺低的啊，对，我虽然没低到那个程度啊，就是我们你看我们公司没有人喝酒，我们去很多什么山东啊河南啊那种特别喝酒的地方，我们也不敬酒啊，我们也不跟客户吃饭，我们也从来不请客户吃饭。对，但是我们只有一点，就是我们非常为客户考虑。
举一些例子呢？
我举个例子啊，就比如说你看我们有一个客户叫一只酸奶牛，我们理论上我们是一家营销公司，我们只要做好我们营销的事情就好了。但是我们当时在第一年服务他的时候，我们发现其实是他产品有问题，他跟营销没关系，他这个产品结构有问题，产品研发有问题。那我们公司其实你看我们这个同事帮他去跑供应链，去云南皇室乳业，去云南大理，去跟他去跑工厂，然后跑到佛山去那个国茶实验室帮他找供应商，帮他去研发这个产品，这都不是我们该干的事儿，但是我们都干了。就是那你说，哎呀，我就只负责做视觉系统啊，帮你拍个片子，别的我不干。对，那这事没法干呀。对，因为你做出来也没啥用。对，所以我们就说服客户说，咱先不干这事儿了，我先帮你把这个产品弄好。对，那客户说我的研发现在其实没有那么强，那你能不能帮我找到一个研发？那我就因为我们过去做过很多奶茶嘛，我就给他帮他找到了一个做奶茶研发的一个团队。就帮他去做这个奶茶的研发。那今天他的这个产品是有一个很大台阶的这个提升的。那否则的话你只做了一个广告，那别人进来一喝不好喝嘛，那第二次不会再喝了。那这个就是才是叫说我在帮客户去考虑这件事儿，而不是说那咱就做个 logo。
其实是有更多的主人翁意识。
说实话，你真的真心对一个人好，别人是能感受到的。而不是说你想耍一点这个小点子，耍一点这个小技巧，大家都没那么傻。刘润老师曾经写过一篇文章，叫做要做乙方就做大乙方，大概意思是说你应该为客户做的更多，而且更专业。对，让客户就不需要再去担心这个担心那个。那如果你仅仅是说啊，你看我就是一个这个会议搭建的，比如说我做一个公关活动的搭建，那你这个场地限制就是这样，那我只能做成这样了。但是你有没有创造性的去帮客户解决这个问题？这个就是站到了一个更高的层面，去叫做大乙方。对，
就是不是当一个螺丝钉的心态。
对，
是
不是说我就帮你去做这件事儿就好了，而是要考虑更高一个层级的问题。对，我帮你去解决。
我觉得不管是个人在职场里，还是作为乙方，其实都是这个道理。因为我们之前也聊过一些给年轻职场人的建议嘛，
对，就是你对于公司来说，你不就是乙方吗？
对
吧？你公司出钱，你来干活嘛，对吧？对对，那为什么在公司里面有的人就可以很快的升职，为什么你不行？对，你不要说因为哎呀，他这个拍马屁什么，就我觉得当然职场中会出现这种现象，但是真正有能力的人，你只要是很突出，我不相信他会被埋没。
那怎么做一个好的甲方？对甲方有什么建议？
首先不要偷懒。对，很多甲方为什么会雇佣到了一个不靠谱的乙方，就是因为他太懒了，你连做调研都做没做。
嗯，
我举个例子，你说我想去跟小马送签合同，那你是不是要去调研一下过去小马送服务的客户，找到他们的口碑，问一问小马送这家公司怎么样。如果说你找了五家客户，有四个都说小马送不行，那你不要签约了嘛，对吧？对，但是他不会做这个调研工作。你买个手机你还要去看好几天论坛呢，那为什么你花几百万去找个广告公司，你不能去做点攻略呢？
那在提需求方面呢，有什么建议吗？就是怎么能避免咱们刚才说的这种来回的磨，然后很消耗的这种配合模式？
就是我们要有一个明确的目的。对，你不要这目的也搞不清楚，那把这个目的搞清楚，然后你再去找方法。不要说我也不知道领导想要啥，你给我做一个。对，那我觉得这事儿就太难做了。
嗯
啊，不要乱花钱。
还有一个很常见的吐槽，就是甲方的态度非常居高临下，或者是看不起人的这种感觉。那作为乙方有什么处理方式吗？该怎么应对？
我觉得其实核心还是你有没有在能力上让他佩服的地方。对，我今天说我要找个导演拍个广告片，我要请张艺谋，你敢对张艺谋说不行吗？是吧？那不还是因为人家在整个的技能上碾压了你吗？
就展示出自己的专业性是赢得尊重最好的方法。
对，因为我其实也遇到过，就是我以前在服务一家国内很知名的家电公司啊，当时做手机，因为我以前没有接触过手机，那个时候还很早，2005年，那当时写了一版文案，他就直接把我投诉了，他说这个文案啥都不懂。但是在一个月之后，他发全体通告，就是直接抄送给了我们亚太区的总经理，他说这个文案给我们带来了非常多的创意的视角。那过去为什么那个文案会被他骂？那就很简单嘛，因为他没给你带来什么他想要的东西，或者说他做不出来的东西。但是我很快就一个月之后，他的态度就已经转变了。我也没有讨好他，我也没有干什么，我只是把文案写得更好。因为今天要聊这个甲乙方关系嘛，对，他为什么说甲乙方关系会有这种激烈的矛盾出现？我觉得所有的事情可能虽然不能解决所有问题啊，但是我觉得其实有件事情大家就是要明白，就是说其实你要向内求。对，你向外求是很难求到的。之所以产生矛盾，就是因为说实话是因为甲方专业性不足，乙方专业性也不足。如果真的是你做的很专业，那你没什么可抱怨的。你很专业了，你为什么会受气呢？不可能。对，那你受气要么就是因为你这个整个公司的作业体系不专业。对，要么就是你个人不够专业。对，我觉得还是要因为每个人都会有过度夸大自己的能力和这个贬低对方的这个能力的倾向啊，但是我们要真要去审视一下自己这个自身，我们有没有说能够在做客户的时候尽职尽责，有没有真实的帮到客户？我觉得这个咱们心里面其实也应该有一个客观的一个考量，而不是说去抱怨说这个。为什么客户这么傻？为什么客户怎么怎么样？而且呢，就是说你最后你的结果其实可能是来自于你过去很多年前的决定。就当你决定说我要做一个比稿的公司的时候，你就已经得到了这个结果了。就你不能解决这个问题。在六年前我做这家公司的时候，我已经说我不做比稿。对，你只要是就是我不挣钱我也不去比稿。对，那你坚守着说这个原则之后，那你就慢慢的变成了说你可以不比稿了。但是今天你要说哎呀小马总我特别羡慕你，你们可以不比稿。那我说那我当年我挣的也不多呀，对吧？那你当年挣的比我多是因为你比稿了呀。对，但是我只是慢慢的我们可能业务好一些了而已。对，所以 没有什么可抱怨的，抱怨是最没有用的一种方式，对，更重要的是改变。
大家好，我是主持人 Zara， 我在组织进化论的听友群等你哦，微信搜索飞书 OKR 的全拼，添加小助手就可以进群，欢迎来和我们深度交流，结识志同道合的朋友，也欢迎大家在评论区分享你听完本期的感受，我们会选出五位听众送上小马送的营销笔记一书。就是我看你们公司原则里有一条比较有意思，是每天有效工作时间4小时，这个背后的思考能讲一讲吗？
其实我觉得效率比这个时间更重要，就从我做员工的角度来看啊，除非是这种叫做计件工资，就比如说今天咱做这个杯子啊，做1000个是吧，一个1毛钱，那这东西很好计量，就是你做了多少个是吧，做了一天工作了8小时都可以计量。但是你真的在那儿做了8小时，比如说作为一个体力劳什么脑力劳动者，你做了8个小时，你真的是干了8小时吗？不是的呀。那你说你看我们公司中午休息2小时，你再打个岔是吧，上个厕所聊聊天，然后刷点微博，那你时间都过去了。对，其实核心不是工作时间，核心是工作效率。对，一个人能够真正的有效工作4个小时是非常厉害的。正在听这个节目的同学，我建议你把自己的手机打开，看一下你每天手机的使用时间，你刷了多长的时间的微信是吧，你看了多长时间的短视频，打了多长时间游戏，它都记录下来了。你可以算一算你一天工作了多少小时。大家很多的时候划水摸鱼，然后真正的有效的工作时间是没有那么高的。就我认为就是一天工作4个小时是非常高效的，就我们都达不到。
什么样算有效工作在你的定义里？
就是真实的产出和在真实的为这件事情在工作。我们大部分时间其实是在划水的，就有脑力工作者。所以我们公司就是从来没有建议说大家加班，因为我认为你白天肯定能做完，如果你白天有效你一定能做完，你干嘛要晚上加班？
广告公司能不加班吗？
我们就不加班啊。
就是因为我觉得这个行业给人的印象就是一个很容易加班的行业。
不是，这都是自己造成的。就第一个是效率非常差。丰田管理法里面有一个叫做后工序决定前工序，而且它叫做平行移动，就是生产线。比如说你看 我原来在佛威公司，佛威公司创意部这帮人早晨9点才起床，11点才到。那11点才到，你客户部9点到也没用啊。客户部假如说9点到公司了，那我得等2小时，等到创意部来才能开会。那你这个工作时间段就已经不匹配了。那你实际工作时间是从11点开始的，其他同事9点钟来也没啥用。对，你只有全公司9点钟来，他才算真正的开始工作。那个当然我觉得这很多互联网公司也一样，就是他的工作习惯是我晚起，我就工作的很晚，我还能够享受晚上的那顿餐是吧，我还能够享受打车。但是比如说咱们就是以我们当时的 4A 公司为例，我们11点到，你不就是刷刷微信，然后看看短视频，整理一下工位，喝杯水，然后12点了吗？然后不中午吃饭去了吗？对吧，中午吃饭你1点半又回来，你实际上是1点半才上班。你1点半上班，咱们计算是就算是在工作8个小时，9点半是吧，你才真正工作了8个小时，你还有一个晚饭时间对吧，你晚饭你还要再吃1个小时，那你真正工作8小时又推到了10点半，那中间你在划水摸鱼，那你可不要干到12点吗？然后你说因为我昨天晚上加班了，所以呢我今天早上不能早上班，所以我又11点来了。更高效的工作就是咱9点半就是9点半，9点半上班，你不要加班，我们工作到7点钟下班，大家都走，9点半再来上班，这是最高效的工作方式。
其实你们的工作属性是强协同的，
就广告公司它就是人和人之间的互动。对，你是创意部不来，客户不来没用。对，你这个文案不来，这个美术来也没用。对，所以就导致说大家要互相凑齐大家的时间，一个比一个晚，那结果就是下午一点半才上班，那可不要加班吗？那不你造成的吗？
对，你们公司那个就是一些原则里面还有哪个比较有意思的？
我觉得这几个原则啊，就是我在写在墙上了嘛，就其实分成几类。就第一类呢，属于叫做公司文化和公司叫做价值观。首先你的价值观肯定是正面的嘛，但是我觉得公司价值观不重要，公司的价值观的执行才重要。 就是说我说不投标不骗人不行贿，那你是不是给客户买礼物了？你会不会去贿赂客户？你是不是真的扛不住我就要去投标了？这个执行更重要。那你看每个公司的价值观都非常的高大上，那你这个价值观有啥用呢？对吧？我觉得首先核心是价值观要成为你的标准和行事的原则，而不是贴在墙上而给别人看的。还有一种呢，就是一些具体的一些行为，就比如说讨好上司，我是不希望我们公司有这样的发生的，当然我不能杜绝啊。就还有一些呢，就是一些所谓的叫做危机意识，就是一些观念，就比如说那这家公司很可能会倒闭的，对，你不要以为说今天啊小宝通好像挺有名的，那你就不会倒闭了，对，你干着干着就倒闭了嘛，那有多少个公司是过去很有名慢慢的就没名了，慢慢的就黄了的。
我觉得你们的很多原则就是说起来容易做起来是很难、
其实不是，对，其实不是我们的很多原则，是世界上所有的正确的原则做起来
正确的对
都很难。
对，其实今天咱们聊了不少协同效率的话题，对，因为我能看得出来您和您公司都是非常追求效率的，因为我们是飞书嘛，其实飞书其实就是提升协同效率的一个工具。我们所说的很多这种低效无效的沟通，很多时候一定程度上也可以通过工具来解决。对，然后因为小马送也在用飞书嘛，就不知道你们使用起来有什么感受吗？
我有几点，我觉得就是第一个是我觉得有一个工具就很好，就你们那个飞书妙计、对，就是尤其是我们要做大量的这个客户访谈，那个我们不光是要访谈客户的这个老板啊什么，就这些高管，我们还要访谈大量的这种客户啊，就是他的顾客。对，我们一般做下一个案子来，我们光这个访谈的记录大概就5万到10万字。飞书妙计那个工具其实就很好，
就是语音转文字，然后可以做整理。
对，而且我记得我们还有一个实习生，他帮我去整理这个就是音频内容的时候，那是我第一次看到他这样用这个，就是说他给你整理出这个音频，然后就对应的那个文字嘛，不用再听一遍嘛。
对，
因为你阅读的速度其实是比听的速度要快非常多嘛。对，那这样的话你至少提高了2倍到3倍的这个工作效率。对，所以我觉得这个效率也蛮高的。还有一个就是如果我的客户就包括像乐客呀元气森林啊他们自己也用飞书嘛，当两头一对齐，就是他也用飞书我也用飞书的时候呢，那我就可以用就是在工作上有很多的资料呀还有很多文件啊，就是可以就是通过飞书的文档来直接协同工作。对，就这个就不会是说我发给你一个然后你那边再改完然后再告诉我哪边怎么样，你可能就在那边就直接做了一些笔记，做了一些这个评注，那它的相对来说就效率会更高嘛。
因为其实飞书不仅可以作为企业内部的协同办公工具，它还可以用来企业与企业之间的这种协同和配合。
对，因为我今天就是今年我们公司我在开年会的时候，我们其实讲了一个主题叫做规模效应。对，但是我讲的规模效应并不是说我们要做成多大的公司，我们今年也就我估计今年就30个人这样的一个正式员工啊。但是呢我们追求的是什么呢，就是说你做事情要有规模效应。一个是说就比如说咱们就过去我去演讲，那你可能一场演讲也就1-2百人听，但是就比如说你看做一场直播，当时跟刘润老师去做那一场直播可能10几万人听，那这个就是你付出了一次劳动，你的听众增加了100倍嘛，那你这个效率就会提高，那就是一种规模效应。那还有一个呢，就是你同样付出的这个时间，你可以把它做出更多的这个工作来，那其实也是一种效应。对，那这个商业的这个核心其实还是就是提升效率嘛。对，你把这个效率越来越高的提升，那你就产出就是越来越多嘛。对，那这个就包括就像飞书啊，而且我过去用过的一些，比如说你看数字人是吧，那他就让你不用拍片子了嘛，他就可以直接就这个就是效率也会提高。
对，其实我们自己内部就是我们也算甲方嘛，我们跟我们的乙方协同都是用飞书，因为那个飞书是可以加外部联系人的，然后这样企业之间就是可以跟内部差不多这样无缝的协同，比如说一起写文档啊，一起开会，然后我们用妙计还有一个 那个挺好的用法，就是用来审片，因为我们有时候拍 TVC 或者视频，然后可能乙方先拍了一个样片或者一个草稿，然后以前呢给甲方给反馈的模式都是哦，那个几分几秒这个画面能不能怎么怎么改一下，然后可能是一长串文字，而且然后他还要再对回那个时间轴去找是哪个画面，其实是一种很低效的沟通。然后我们现在都是直接把那种视频或者样片上传到妙计，然后因为它是自动语音转文字，所以可以在那个文字上面去评论，然后它是跟视频时间轴匹配的，所以可以直接很精确的给到基于真的这个画面的反馈，这个我们觉得是挺高效的。包括我们自己组织进化论剪播客也都是用妙计，比如说就是今天录，比如说哪句我觉得讲的不好想删掉，以前你可能要说几分几秒到几分几秒删一下，然后现在就是直接在那句话上面加个评论就可以。然后包括我们那个下 brief 的时候，我们一般都是把 brief 写成飞书文档，然后这样乙方有什么问题可以在具体的地方划线评论或者是图片什么，因为文档不仅能支持传统的文字，它还能插入视频啊，然后表格呀，各种各样多媒体。
我用过一些这个非正文档的时候，
对，所以它其实挺适合做方案的、嗯、因为现在我们的提案不只是一个死的一个图文，它其实是活起来的，对，所以我觉得这个其实很适合这个甲乙方之间的协同，包括对于整个营销和广告行业都是非常适合的。补充一下，就是我们有一个文档叫乙方用飞书的最佳实践，是一篇干货文档，然后里面我们就讲了一些具体讲了一些我们刚才提到的这种甲乙方在配合过程中可能用到的一些飞书的功能和最佳实践，然后我们把这个文档放到了本期的节目简介里，然后欢迎大家去看一下。然后您最近也出了一本书嘛，能给大家介绍一下吗？
2022年大概7月份，我出版了一本书，叫《营销笔记》啊。我刚才在介绍我的时候，我也说过了，如果给我两个标签，我可能有一个标签叫《营销笔记》的作者。那为什么我会觉得这个标签我还挺得意的？是因为，过去半年的时间，有很多的客户是因为看了我那本书才来找我的。对，就是而且有大量的客户，他们会集中的学习那本书，嗯，那这个我不是自己吹牛啊，就是确实是会有这样的情况，所以我自己从不管是什么豆瓣啊，还是像得到啊什么那些书评里边，我也发现确实大家至少是好评比较多啊，对，然后呢，就是大量的客户或者大量的读者给我反馈，就是说他觉得这本书让他豁然开朗了。过去的营销理论的书籍，它有一个核心的问题，就是有的书写得很好。但是呢，它是一个学院派写的，就它是一个教授写的，它有大量的背景知识什么的，它没法给你解释，它需要有一个人，它是个教材啊，它需要有一个人再给教给你。对，那这个解释过程，那既然你是一本书，你没有人教你，那你就应该把这个解释过程再变成本身文字本身。对，所以我写这本书的时候，就是第一个要考虑说，我不能再有一个人去解释你才能够读懂啊。对对，所以其实对于大部分的人来说，它看起来是非常轻松的。啊，那还有一个呢，就是、这本书本身不成体系哈，就是因为它叫营销笔记嘛，啊，虽然大的框架是按照4P 理论去写的，啊，那我更多的是因为我过去的一些实践啊，对，因为我们在过去服务的客户从这个一年3-500万是吧，到一年3-500亿就都有，尤其是说我是见到老板的，对，我们并不是说就是只是看到他一个业务的一角，所以我们对于这个中国在中国这块土地上这个市场上去做生意的这种逻辑，我们是相对来说是很了解的啊。对，我也深入的去研究过很多的这个客户啊，那我们所有的这些内容啊，几乎都是我们出自于我们自己的这个经营的营销的实践，所以这本书相对来说就是比较好读。第二个例子就比较本土。啊，就是因为你看耐克，你说你能学到他啥是吧？你也没有他那么有钱，你也没他们的有名，那你能学到什么？他好像学不到。就是而且我就还有一个观点是，过去绝大部分的营销的书籍，他讲的案例和他适用的人都是叫做世界500强。嗯，对，你看你有大预算，你说做到品牌知名度多少，你得有钱嘛，对吧？但是世界上99.9%的企业都是中小企业，那你这些企业，难道就不做营销了吗？他也得做。所以我觉得就是 那我写的呢，反倒是那些中小企业可能能，他也不花钱，他就能够做出来一些营销的一些方式。那这两点呢，我觉得自己还是比较自豪的，就是在至少它是比较突出的一个特点啊，所以也欢迎大家去翻一翻这本书。
嗯，对，欢迎大家在本期节目下面留言，然后我们会选出五位听众送上这本书。嗯，那除了这本书之外，有没有什么想给大家推荐的书？
因为这个我过去阅读的这个范围比较广啊，如果今天站在今天这个角度，我可能就我就推荐一本比较时髦的书吧，就是因为《三体》刚刚播放嘛，啊对，就是我是从2012年看完《三体》，那个就被科幻圈粉了，对，所以我后来就读了大量的，至少是几千万字的这种科幻作品啊，对。那包括什么科幻三巨头的，包括刘慈欣的大量的这种中篇、短篇、什么长篇，我都读过。我觉得《三体》在我读过的科幻小说里边，确实是一本至少能够排到前五名的一本科幻小说啊。对，虽然它是讲科幻的，我觉得它讲了很多这种就是人类的宏大的一些命题，包括人性的洞察，然后一些这样的对社会的洞察。那个虽然它对你的业务或者对什么就也没有什么实质性的帮助啊，但是我觉得它就是读起来趣味性很高，然后又写得很有思想深度。
那我们今天就聊到这儿，感谢小马宋老师的时间。
哦，谢谢大家，谢谢飞书团队哈。那个这期播客呢，应该是也会在我的播客就叫小马宋那里边同步播出，也欢迎大家关注我的播客叫小马宋啊，谢谢大家。
本期的组织进化论就到这里，如果你喜欢这档节目，欢迎转发给身边感兴趣的朋友，我们也期待你在节目下方的精彩留言，同时也邀请大家加入我们的听友群，请添加我们的小助手为好友，微信号是飞书 OKR 的全拼，在这里你可以跟我们深度交流，结识志同道合的朋友，也欢迎大家关注飞书的微信公众号或者访问飞书官网飞书.cn。感谢大家的收听，我们下期再见。